弟兄姊妹，主日平安。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继续分享上帝宝贵的圣言特别是在这圣诞节时期我们特别分享耶稣基督降生的信息我们圣诞日的时候上午还有我分享圣诞日的信息然后晚上要有崇明牧师和大家分享。好，弟兄姊妹，花必凋零，草必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我们说领受说学习，说宣讲说见证，说宝贵的就是上帝不变的圣言首先请大家我们一同学习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175问我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在领受圣餐之后基督徒有什么责任？答：在领受圣餐之后，基督徒有责任认真的思考，他们在领受圣餐时是怎样行的，是否得到益处？若是得到鼓励和安慰，就要为此而赞美上帝，求上帝继续施恩，保持警醒，免得退步，完成自己所许的愿。勉励自己常常参加圣餐，如果发现未得到什么恩惠，就要更加仔细地省察自己对圣餐的预备和参加圣餐时的举动。在这两种情况下，如果他们对得起上帝和自己的良知，就当等待，在说定的时候必得到其中的果子。但是如果他们在某个方面没有做到，就当谦卑下来，并在以后的日子更谨慎殷勤地参加圣餐当我们讲到圣餐的时候圣经中改革宗神学中特别讲 means of grace means of grace 就是上帝赐给我们恩典，神只让我们恩享加恩，利享加利的管道工具是什么呢管道和工具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读经听道这是神的话语，这叫我们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第二个方面就是通过祈祷，不管是个人的祈祷、公共的祈祷、牧师的祈祷都是上帝祝福我们的管道第三个方面就是参加教会的圣礼，包括洗礼也包括圣餐。所以说圣言祈祷和圣礼乃是上帝通常所使用的赐福我们的三大蒙恩之道。所以在领受圣餐之前 preparation 要有预备所以说我们每次领受圣餐之前教会也会通知弟兄姊妹我们要祷告预备自己的心。领受圣餐之后，那我们也应当有我们自己当尽的责任这就特别讲到在领受圣餐之后，我们有责任认真的思考你在领受圣餐的时候有没有得到造就或者是没有得到造就，你也谦卑的承认仔细的省察，说在领受圣餐时是怎样行的，是否得益处我有没有承认自己的罪，有没有再次认信耶稣是我的主，有没有再次定制靠着主的恩典过一个感恩的生活。若是得到鼓励和安慰就要为此而赞美上帝，求上帝继续施恩，保持警醒，免得退步完成自己所许的愿当然这个方面我们今天在上帝面前许愿已经很少但是如果上帝向你施恩，甚至你有什么祈求，有什么需要，你自己在上帝面前祷告，在上帝面前许愿，甚至还向上帝所许的愿这些都是合乎圣经的。勉励自己常常参加圣餐第二个方面如果发现我确实从这次讲道中甚至从圣餐中没有得到什么恩惠，那么就要更加仔细的省察，我有没有预备我自己的心我们自己对圣餐的预备如何 我们参加圣餐的时候，有没有确确实实谦卑的、温柔的、警醒的参与呢？不管你得到恩惠还是没有得到恩惠，如果我们对得起上帝和自己的良心，就当什么等待。有的时候上帝借着这蒙恩之道，哎，马上垂听我们的祷告，马上赐给我们亮光，马上使我们得到什么安慰。有的时候需要等待一定的什么时间。那我们基督徒信仰不要说不管真不真，只管灵不灵，还不灵还不灵还不显灵，这倒没有用，这圣餐没有用，这教会不灵啊，那不能这样的啊。上帝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所以就当等待在所定的时候必得着其中的果实。但是如果他们在某个方面没有做到啊，所以总是要省察我们自己在哪个方面有没有做到。如果我们没有做到，我们就当谦卑下来，并在以后的日子里更加谨慎殷勤地参加圣餐啊，也包括我们的祷告会啊，也包括我们的听到教会中各样的侍奉。好，弟兄姊妹啊，教理问答的时间啊就到这里。我们宣讲上帝在新约圣经中所说的话，马太福音第一章的18节到25节，说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就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这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头胎的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面对世界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家都能够有目共睹不管是整个世界还是我们个人的人生你越清醒越明白越经历就像剥洋葱一样，剥一层又一层，剥一层又一层，早晚剥到一层你会流泪的。你就知道哇，这么多的问题，这么多的难处，到底答案，到底出路，到底救主何在在圣经中，尤其是圣诞节期间，那我们就特别知道上帝不光是在旧约的时代在2000多年前上帝在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就为整个世界所有的问题提供了唯一的答案这个答案就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所以说在圣诞节，当我们讲解到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唯愿我们确确实实认识到，不管是个人、婚姻、家庭、教会、国家乃至全世界，都因着圣诞节，都因着童女怀孕生子他名成为以马内利，使得我们能够借着耶稣基督得与上帝和好。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在这圣诞节期间，哪怕世人把这圣诞节当作是一个家庭的休假当作是一个购物的时期，主求你带领我们，也就是你自己所拣选 耶稣基督宝血所救赎，圣灵所更新你自己的子民，能够真正明白圣诞节的经义。这个圣诞节的经义就是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他如何取了肉身，那是从童贞女玛利亚取了肉身。他如何成为我们的伊玛内利，他本身就是完全的上帝与完全的人性的同在。当他道成肉身的时候，本身就是上帝与世人同在。当他升上高天赐下圣灵的时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是教会，甚至是全地都能够从个人，从教会更多的更新，更多的拓展直到全地都成为伊玛内利，直到全地都有上帝的存在，也就是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做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做他的子民。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在我们今天的分享中，我们就讲到轴心时代与耶稣基督的降生。到底世界历史上哪一个阶段是 turning point， 是拐点是轴心就像我们大门有个门轴往外推开了，往里推关上了，说整个世界历史的开门关门都围绕这个轴心什么转所以我们常常觉得，也许我们的时代是轴心时代，也许我们这个人是轴心什么人物。但是圣经中向我们显明，唯独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是轴心时代，唯独耶稣基督本身他是轴心性的什么人物万有都是围绕他什么旋转。信他的不至灭亡，反正什么永生，不信他的罪已经什么定了。所以说弟兄姊妹不管是我们用中心、轴心中保当然很多很多的名词，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显明耶稣基督本身他确确实实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君王，上帝赐给我们的救主，上帝赐给我们的安慰，上帝赐给我们的甚至一切的什么一切 all in all。所以在今天这段经文中，我们就考察耶稣基督是谁，这就特别强调亚伯拉罕的后裔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甚至第二节就讲的家谱亚伯拉罕生什么以撒所以耶稣基督他作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他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其实我们就知道，今天全世界只有三大宗教，三大世界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这三大宗教争的不是耶路撒冷争的不是加沙争的甚至不是以色列全地，争的只有一个问题，到底谁是亚伯拉罕真正的什么后裔，谁是按照亚伯拉罕的应许承受迦南地，甚至承受整个什么世界。所以我们看到当今世界所谓的三大世界级的宗教之争甚至围绕着国际时事、国际风云的变换其实最终不仅仅是一个政治的问题疆土的问题其实最终都是宗教的问题、信仰的问题，甚至是人心的问题。那说到底，到底你认为谁，耶稣基督是谁，这一个问题轴心性的问题。这样就特别讲到耶稣基督降生的直接的目的是什么呢？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个地方两个非常与很多基督徒的信仰可能是有冲突。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认为耶稣基督要救所有的人，不是，要将自己的百姓救出来，要将圣父上帝所拣选也赐给耶稣的所以耶稣说，我父把羊赐给我，我为羊什么舍命第二个，很多人说耶稣要拯救我们，脱离世界，脱离家庭，脱离情欲，脱离政治，脱离战争，这些都在某个方面有一定的道理，但这些都不是根本。耶稣基督拯救我们脱离什么 罪恶，因为罪恶是万恶之根，战争了，屠杀了个人、家庭、教会，各个问题的根本的根本就是在于什么？罪恶的问题。但是弟兄姊妹，非常重要的是耶稣基督降生啊，不仅仅是拯救我们个人脱离罪恶，而且要使全地都成为以马内利什么之地啊。这个方面我们在第三点给大家讲清楚。所以我们在圣诞节时期啊，请大家祷告读经啊，更深的认识耶稣基督降生的意义，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的成就啊，其实上帝对他的子民的一切应许在耶稣基督里都是是的。到底谁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谁承认哪撒勒人耶稣是基督？他是昔在今在的上帝，他就是谁啊？亚伯拉罕真正的后裔，不是肉身的犹太人，不是肉身的以色列人，不是你跑到耶路撒冷去了，不是你到约旦河的洗礼啊，那些形式、那些地方、那些血缘都不是什么关键。哎，只要承认哪撒勒人耶稣，他就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基督，他就是以马内利，我们就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不光因信称义，罪得赦免，圣经还讲到啊，我们是在亚伯拉罕里也承受世界的，这是天赋世界，我们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中心时代与耶稣基督的降生的时候啊，德国哲学家一个叫亚斯贝尔斯啊，他有一本书已经啊，叫 Origin of World History 啊，已经翻译成中文啊，世界历史的起源啊，他就讲到在主前八百年啊，到主前二百年啊，这个大概六百年时期，世界上主要的宗教和文化经历了一个超越突破，传神单照 breakthrough 啊，怎么叫超越突破呢？啊，很多人没有经历超越突破，就说你必须认识到。我是个人，我是个人，怎么还要需要认识啊？因为很多人觉得自己是高级动物、经济动物，啊，而很多人不认为，很多人我是神仙，我要成为上帝。很多人不认为自己是人，啊，你认识到是人，更深刻的认识到你有灵魂。那很多人不认为自己有灵魂，很多人认为吃喝拉撒睡，人死什么如灯灭。你不仅认识到你自己有灵魂。而且你认识到你的灵魂是自由的，也就是我们改革宗神学、奥古斯丁神学、整个圣经特别强调的，人本身最重要的决定你的境界和状态的是你的 free will。啊，在伊甸园里 free will， 在堕落以后 free will， 在重生得救的时候 free will 什么状态？当我们最终得荣耀的时候，我们的自由意志得蒙上帝的保守，就像那些得蒙保守的天使一样，永不什么？堕落，那是我们终极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当人认识到自己是人，认识到自己有灵魂，认识到自己的意志是自由的，这个自由是指什么呢？弟兄姊妹，包括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啊，不管中美关系如何，不管你家庭状况如何，不管你现在身体状况如何，你就认识到，甚至我可以闭上眼睛，主啊，我来到你的什么面前。所以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的发挥我们的心灵的自由啊，我们的自由又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可以突破我们自身身体的局限，我们突破我们婚姻家庭的局限，我们突破中美关系的局限，我们不受全世界的影响，我们唯独赤裸裸的单独的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到谁啊？上帝面前，来到耶稣面前。哎，如果你没有这个超越，你说哎呀，我今天不到教会里来了，因为我身体这个状况啊，因为中东战争还没有解决的啊，我在家里看电视。你可以找出一百条、一万条、一千亿条理由来，为什么呢？你都受世界的捆绑和什么局限，你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你的心灵是什么自由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中心时代啊，有四个文明，一个是华夏的圣人，当然讲的孔子是这个时代啊，西方希腊啊，苏格拉底啊，印度文明中有释迦牟尼啊，但是在这个时期啊，希伯来文明中啊，这是先知以赛亚和耶利米的时期啊，先知和以赛亚和耶利米时的时期，我们就看到啊，他们就得蒙圣灵特别的光照， 他们不仅仅是有超越的心灵，而是他们本着信心，上帝开他们的眼睛，使他们得见弥赛亚，使他们听到福音的经历，甚至他们领受到新约的什么应许。我们就只简单看两节经文。所以在以赛亚书52章第7节就讲到，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西安说，啊，哪怕是以赛亚17，啊，以色列转眼国破什么家亡，转眼被掳什么巴比伦，但是以赛亚在圣灵的光照之下，他能够超越国家的情况，他能够超越自己寻到的奇才，他能够超越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直接见到天上的美意，直接见到以色列的什么未来，直接听到上帝向他宣告的信息，你的上帝要做王。当我们传讲这样的信息的时候，这样的脚登山何等什么佳美。弟兄姊妹，当然今天我们不能够细细的展开啊，我们也许下一讲会特别讲，那耶稣基督他根本性的身份，他是犹太人的什么王，他被钉死的时候是犹太人的王，他复活以后升天之前，他的宣告是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他是王。在耶稣在这个启示录中最一个根本的典范性的启示，耶稣基督是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是万主之主，万王什么之王。所以我们容易强调耶稣的先知的职分，祭司的职分，但是我们中国人，我们很少强调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什么大君王。所以在耶利米书31章31节到33节啊，这个在希伯来书中第8章也出现，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太家另立什么新约，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什么子民啊，这样你才明白耶稣基督说，我流出血与你立什么新约。所以这个新约不是我们自己凭自己解释啊，这个新约我们要凭耶稣基督自己的解释，我们要回到整个旧约圣经，众先知，上帝借着众先知所实现的什么应许。但是无论如何，在希伯来书第1章1到第3节就言而总之说，上帝既在故事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啊，末世不是指啊世界毁灭的日子，是指耶稣基督降临然后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见到他创造主世界，他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相，常用他权力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之大者的什么右边啊，耶稣基督他不仅仅是我们的救主，他本来就是创造天地的谁啊，上帝，他不仅创造天地，而且他用他权力的命令托住什么万有，他掌管万有，哪怕他道成肉身升上高天以后，坐在高天之大者的右边，右边就代表权势啊，代表尊崇啊，代表他是王的什么啊位分。好，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看到在马太福音第1章第1节讲到啊，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到底谁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呢？啊，到底为什么围绕亚伯拉罕产生争议呢？啊，因为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直接关乎到全世界啊，所以全世界是谁的，上帝把全世界赐给了谁，不管是政治经济各个方面，或者说谁是承受世界的，那谁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至关什么重要。所以我们就知道在创世纪12章1到第3节啊，就特别上帝呼召亚伯拉罕啊，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啊，然后最后就特别讲到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什么得福。而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和祝福当然是围绕亚伯拉罕，也围绕着亚伯拉罕的后裔，但绝不是局限于亚伯拉罕，绝不是局限于亚伯拉罕后裔，而是关乎整个世界，关乎 all the families, all the nations of the world, 关乎到整个世界所有的万国万民的，哎，所以亚伯拉罕就被称为几国之父啊， 万国之父 The fathers of all nations、现在我们福音班的问题我们常常是哎呀耶稣基督只要拯救我个人的灵魂信耶稣升天堂当然这是非常宝贵的、但是上帝拯救我们并不是以我们的得救为中心乃是以我们的得救为起点以我们的得救为基点、这样当信主耶稣基督你和你全家就必什么得救以耶和华为上帝的那国是什么有福的从个人灵魂的得救乃至家国是吧天下也就是上帝当初给亚伯拉罕的护照本身就是我拯救你我拣选你我保守你但是不仅仅是为了你自己而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什么得福所以在创世纪十七章第七节、上帝又通过与亚伯拉罕阿罕立约重申我要与你并以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上帝所以这个地方就特别提到后裔到底谁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呢当然这个方面我们可以展开讲很多但是圣经中的解释非常简单在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弟兄姊妹我们都常记得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今天你特别记住加拉太书三章什么十六节因为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向我们显明耶稣他就是亚伯拉罕的什么后裔所以保罗说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也就是后裔说的上帝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那是说你那一个什么子孙单数指着一个人就是谁啊基督所以弟兄姊妹承受亚伯拉罕之应许的承受亚伯拉罕之应许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固然有的时候可以指很多的人以色列人但是从灵意上来讲从耶稣基督的解释来讲更是从上帝的本意来讲是指着一个人就是谁啊基督所以说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看到你对基督认识不认识就决定了你到底是否是亚伯拉罕的真正的后裔是否是真正按照应许承受什么亚伯拉罕的祝福和产业好弟兄姊妹然后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降生的直接的目的直接的目的这里说的非常清楚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什么救出来那我们就看到这段经文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那我们知道按照圣经包括现代犹太教伊斯兰教包括基督教很多保守的家庭我们都有儿有女男大当婚女大什么当嫁过去古典的 classical 古典的模式是什么呢求婚然后是什么订婚第三步是什么结婚现在是既不求婚也不订婚也不结婚大家住在一起一起玩这就是没有底线没有法则跟着什么感觉走或者是放纵自己的邪情私欲没有任何责任的什么担当的但是无论如何当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这就说明经过求婚经过订婚一旦订婚了一个是这个婚约成立第二个就是说明结婚的什么日子第三个呢当你已经订婚已经许配了这夫妻关系有没有权利啊从法律的角度就已经什么确立了这是没有同房所以没有完婚但是已经是许配了但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所以玛利亚还没有结婚还没有同房约瑟当然知道那个时候那样保守男人和女人之间并没有那么多自由的往来所以整个的社区整个的周围也都知道所以她丈夫约瑟又是一个义人在旧约时期新约时期义人都是指向敬畏上帝信靠基督虽然旧约中的圣徒他对基督的信靠他有他的模糊性但是我们今天我们对基督的信靠也不是完全的 我们对基督的信靠，没有人说哎，我完全认识耶稣基督是谁，我们要不断的认识耶稣基督。所以亚伯拉罕远远望见耶稣基督也高兴，什么欢喜。不管是旧约的望向耶稣基督，我们的纪念耶稣基督，真正的上帝的子民都是在耶稣基督里赖恩什么得救的。所以她丈夫约瑟是一个义人啊，义人就是敬畏上帝信靠基督啊，同时要按照神的律法作为标准。律法的规定是什么呢？在利未记20章第10节，以灵舍之妻行淫的奸妇淫妇都比什么致死。所以说 adultery 通奸在上帝面前是死刑的。但是有很多人讲，哎呀，你看连通奸上帝都处死，那神的刑罚太残酷太残烈了吧。其实是上帝让我们意识到啊，在一男一女的关系上，我们应当是特别严肃，应当是分别什么为圣的啊。但是我们就看到约翰福音记载的行奸淫的时候被捉拿的妇女，那耶稣也没有说众人你都投石头把他什么砸死，反倒说你的罪什么赦了，不要再什么犯罪了。但是如果我们不承认有律法，我们也不承认有罪，那你就不存在恩典，也不存在赦罪，那存在的只是放纵，只是无法什么无天。所以我们就看到上帝赐给我们律法的目的是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上帝，认识自己的责任啊。其实更深的是律法是蓄谋的师父，把我们带到基督的什么面前，让我们更多的呼求上帝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赦罪之恩。所以圣经上甚至有的时候讲律法的目的 telos， 律法的总结，律法的终结，律法的导向，律法的目标就是耶稣基督什么本身。我们认识了耶稣基督啊，就领受了律法，我们不认识耶稣基督就是倒行什么义事。所以弟兄姊妹，约瑟的想法这里讲暗暗的把他休了，什么意思呢？啊，如果约瑟要控告玛利亚，那这要两个条件。玛利亚要被处死，要两个条件类似的。第一个，啊，你奸夫淫妇要同时抓到，啊，而且第二个还要有什么见证人，啊，你说这个男的、这个女的在一起，所以他是奸夫淫妇，啊，可能人家并没有发生性关系呀，那必须有，凡是凭2-3个人的口句句都要什么定罪。要抓现行，要有见证者，要有程序，啊，没有这样的程序，啊，第二个，哪怕有这样的见证人，如果当事人不提起控告，甚至当事人提起控告之后又撤诉了，那其他人这个案子该停就什么停了，啊，这个方面是，啊，圣经律法，啊，全世界律法都讲的民不告，官不什么久，啊，这是一个基本的法学原理。所以我们就看到这儿，约瑟他是个义人，他就有他明白神的律法，他认为这是罪，但是他的想法是暗暗的把他什么休了，啊，不要告他，不要让他受羞辱，不要让他用乱石什么打死。和弟兄姊妹，哪怕有律法，哪怕我们有权利，哪怕我们有道理，也可以更多的体恤什么别人，更多的保护别人，造就别人。当然这个方面啊，不喜欢不义，只喜欢什么真理，永远不要以牺牲真理为代价。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到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她梦中显现。弟兄姊妹，为什么在马太福音中那么多做梦的？为什么今天我们好像主啊，你梦中向我显现，或者这个事那个事，你之间有个梦，那不就更好了吗？但是弟兄姊妹一定要知道，在耶稣基督的时代，在马太福音的时代，那时候我们要找到一本圣经容易不容易啊？难之什么又难。那时候的圣经啊，都是在羊皮纸啊、牛皮纸墨水了，文士抄了啊，一个字母错啊，全部销毁了。所以那时候圣经的经卷其实是少之什么又少啊，几乎平民的一般人的手中你几乎没有圣经的。 哪怕宗教改革的时候，西方发明接受那个活字印刷术，开始印刷圣经，啊，印刷第一本大白圣经的时候，很多人排队，排多长的队去看什么？看圣经。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手中有圣经是非常什么？哎，宝贵。但是无论如何，弟兄姊妹，啊，我们就知道啊，给他起名叫啊耶稣。今天我们不要更多的考梦啊，但是我们不回避个人的经历。但是我们更多的是要回到什么？圣经，圣经都是上帝所漠视的。而且今天因着科技，因着上帝的护理，我们人人都有圣经，啊，人人都能够手机，各个方面查考圣经，啊，所以我们有更大的福分。所以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啊，她要生一个儿子，你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弟兄姊妹，耶稣之名的含义当然是耶和华是救恩，啊 ，The Lord is salvation， 啊，或者 The Lord save， 耶和华拯救。在圣经中，耶稣这个名字是啊希腊文，啊是 Joshua， 是这个希伯来文的音译的，啊，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名字。所以在旧约圣经中啊，标记性的两个约书亚。一个是摩西的助手约书亚，他带领以色列人进入什么迦南，啊，另外一个第二个约书亚是在撒迦利亚书六章十一节到十二节，是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归后的时候，啊，大祭司，啊，这两个旧约圣经中的约书亚，啊，都有一定的啊预表性的，啊，不管是带领人进入迦南地，还是重建上帝的圣殿，啊，耶稣基督，啊，都是完全的以实体啊，展现了啊这样的规模。弟兄姊妹，这就讲到说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九节，耶稣明确地说：“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本是什么？因他们本是什么？你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当然我们不能够随便的给别人讲，哎呀，你不是上帝的选民，我们要传福音给谁啊？万民听。但是我们真正信主了以后，你要明白，不是我们拣选了上帝，是上帝什么拣选了我们。没有传福音的时候，不要随便论断啊，任何一个罪人天国进了都要什么悔改。但是真正信主了，真正明白了，你才知道不是我们拣选了上帝，是上帝拣选了我们。所以这个拣选的预定论不是拦着我们传福音的，是让我们已经信主的人谦卑的。所以我们就看到从罪恶里救出来，啊，弟兄姊妹，人类的问题不是受造界本身的问题，因为希腊哲学、印度哲学，包括今天的很多悲观主义者，哇，世界败坏了，世界败坏，人心不古，整个世界都要毁灭，啊，他们认为世界本身是邪恶的，啊，认为世界是没有盼望的，但这不合乎圣经。所以弟兄姊妹，创世纪第一章啊，最后一节三十一节，上帝看着一切所造的都什么甚好，上帝每一天的创造都评估说 good good， 到了第六天造了人以后，上帝说什么 very good， 我们翻译成中文说甚好，其实就是非常什么美好。所以说我们不要恨恶啊这个上帝所造的世界，但是圣经也讲到我们不要爱世界。不要爱世界是指什么呢？底下解释的非常清楚，人若爱世界是指什么呢？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什么骄傲，这是指的是世人的罪恶的。所以在彼得后书三章第六节讲，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挪亚大洪水的时候世界消灭了，但是月亮还在呀，地球还在呀，挪亚方舟还在呀，鸽子还在呀，乌鸦还在呀，到底那个世界指谁呀？是指挪亚一家八口人之外的不信主的罪人，他们就被大洪水什么毁灭了，啊，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我们要回到上下文，明白圣经到底讲的是什么。所以世界受造界本身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但是世界内部有没有问题的？有问题。世界的问题不是受造界，不是日头，不是月亮，不是洪水，啊，不是男女关系，不是功名利禄，啊，是什么呢？世人都犯了什么罪？ 亏欠了上帝的什么荣耀。那我们用律法能不能解决啊？中国人我们要实行宪政法治，要向美国学习。但是你看圣经讲，不要说美国的律法美国的制度不完全，就是上帝的律法是圣洁的，建立是圣洁的，公义的，良善的。本来神的律法是让我们活命的，保守我们的。所以保罗讲，那良善的是叫我死的，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什么？罪。但是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什么？恶极了。所以我们征战的对象啊，不是任何属血气的啊，也不是这个受造界本身啊，乃是我们心中的，加拉太书中讲到邪情什么私欲的。所以我们对付的，我们首要对付的，总是要对付的，到死之前都要对付的，乃是我们生命中仍然残存的邪情什么私欲。所以说耶稣从罪债的角度啊，赦免我们过去现在未来一切的罪债，同时耶稣又赐下圣灵来不断的使我们分别什么为圣。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切的事要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当然这个短经文是在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怀孕生子，人要承担的名为以马内利啊，上帝与我们同在啊。神圣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这儿，我们看三点。上帝与我们立约的应许是什么？我们知道旧约圣经啊，知道新约圣经，知道耶稣基督流出宝血与我们立新约，知道我们改革宗神学、清教徒神学的精华或者根本就在于圣约神学啊。但是这个约是什么呢？在利未记二十六章十二节就讲，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所以这个约啊，首先是上帝要与我们什么同在，是一个关系，是一个生命的连结。然后这个关系和生命的连结又展开两个方面，我要做你们的上帝，这就是福音的经历，我们要做上帝的什么子民，哎，这就是蒙恩得救的神的子民。主啊，我要做你的子民，我要按着你的话去行。就跟耶稣所说，你们若爱我就必守我的诸般什么诫命啊，这有次序的。好，弟兄姊妹，这个以马内利在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上得到了成全。当然耶稣基督本身就是以马内利，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前说，我去与你们有好处，我必不撇下你们为什么孤儿啊。人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孤独啊，有一种甚至和罪都没有关系的孤独啊。就是在亚当夏娃没有犯罪之前，上帝就说那人独居什么不好。所以我们要摆脱我们不好的那种状态，我们一个是要寻求上帝，一个是要寻求上帝的子民，要彼此什么相爱。所以我们要爱上帝，所以我们要爱人如己，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我们形上的啊，甚至没有犯罪之前就存在的那种孤独的什么状态。所以在基督的成全中，罗马书第八章九到第十节，如果上帝的灵住在你们心里，弟兄姊妹，上帝的灵住在我们心里，所以我们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上帝的灵也就是基督的灵啊。这又讲到说，基督若在你们心里，不光是上帝的灵住在我们心里，基督的灵住在我们心里，也是基督本身住在我们什么心里。所以说圣父圣子圣灵啊，借着圣灵我们享受三一上帝的什么同在。啊，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是以马内利，那我们每一个真正信主的人成为以马内利，而且这个以马内利不光是在我们的心中，不光是在我们的生命中，而且要甚至扩展到全世界。所以在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三节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上帝的帐幕在什么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上帝啊。当然这是指啊新天新地最终的成全啊，指身体的复活，在这个新天新地最终的成全之前啊，在最终身体复活之前啊，还有一种拒绝的状态，就是说我们信主了，身体衰残了啊，然后我们就离开这个世界啊，与亚伯拉罕啊，与上帝同在啊，在主的乐园里了啊，那是好的什么 无比的啊，所以这个方面我们也不要否认啊，这个状态。好，弟兄姊妹，我们真正认识耶稣基督降生的意义啊，所以圣诞节啊，我们不要仅仅是一个购物节啊，团聚节啊，购物团聚都有它的意义啊，但是我们一定要认识耶稣基督降生的意义。所以上帝对亚伯拉罕应许的成就啊，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说，上帝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什么？是的。所以见到他也都是实在的，叫上帝因着我们得荣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节二十九节说，我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上帝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什么？义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呢。这个产业 inheritance 到底是什么呢？啊，上帝当初对人类的应许就是生养众多，遍满什么地面，治理什么这地，全地的。啊，但是后来啊，上帝给亚伯拉罕说的是迦南什么地，但是迦南地既是实体，但也有一定预表的什么意义。所以在新约圣经中的解释，罗马书四章第十三节，因为上帝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什么世界 the world， 不是因为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什么义。小弟兄姊妹啊，唯愿在这圣诞佳节时期，我们更多的回到福音书啊，更多的回到先知书啊，甚至更多的回到律法书啊，更多的就像耶稣基督对门徒啊，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啊，在以马出世的路上指着摩西的律法、先知的话和诗篇的话，向他们讲解耶稣基督，讲解耶稣基督如何受苦，如何得什么荣耀。唯要我们更多的回到整个圣经本身，尤其是回到福音书，认识耶稣基督的降生，他本身是世界历史的轴心，他本身就开启了整个的新约时代，整个的弥赛亚的国度。从此以后，我们就进入今年的主后2023年，然后是主后2024年啊，这个纪元本身就显明耶稣基督他是历史的中心中心啊，他在他里面，我们个人甚至全世界啊，都继续得蒙上帝的眷顾。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在此圣诞节期间，你带领我们，光照我们，使我们回到福音书，使我们回到先知书，使我们回到律法书，使我们不仅仅是回到圣经文本啊，不仅仅是回到圣经教义，就像使徒约翰所讲的，但记这些事是让你们认识耶稣是基督，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叫你们因信他而得享永远的生命。谢谢主，奉耶稣的圣名，阿门。